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英乌签署团结声明，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军计划在欧洲开展新的海马斯培训中心，商务部长雷蒙多三月将访问印度，加强半导体产业合作，两党两院议员提议案促进和平解决西藏争端，拜登造访威州，宣布重建蓝领计划，并未松口是否竞选连任。2019年德州卖场枪击案，枪手当庭承认仇恨犯罪等90项罪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伦敦签署了一份英乌团结声明，其中提到英国支持乌克兰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并致力于加速促进乌军北约化。今年7月，北约计划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一场高峰会。英乌声明指出，在峰会之前，英国将同盟友合作，致力于深化乌克兰与北约的互相操作性协同作战能力，令到乌克兰加速向北约标准过渡。辛伟成表示，关于军援乌克兰，现在没什么是不能够谈的，包括供应北约规格战机。英国持续与乌方及盟友讨论相关议题。他亦证实英国不排除供应长程飞弹。上方声明预告，英国和乌克兰预计6月21号到22号在伦敦召开乌克兰重建会议，以共同打造具有韧性的乌克兰现代经济，强化乌克兰的法治，以推进改革，并且承诺会竭尽一切合法手段，确保俄方遭冻结或者封存的资产用于资助乌克兰的重建。据美国之音礼拜四独家报道指出，美军正在计划在欧洲建立一个训练中心，教授北约盟国如何使用海马斯，亦即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自从海马斯火箭系统在乌克兰战争中大显身手之后，东欧国家目前对这种武器系统的需求已经增加。负责北约东翼一带美国陆军行动的陆军第五军军长、陆军中将约翰·柯拉斯基向美国之音表示，在欧洲开展的训练中心仍然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会有一个令我们将好几个国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些邻国都看到了发生在乌克兰的残暴战争，都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所有30个国家都团结在一起，要有效保卫北约土地。而这个消息传出之际，国务院礼拜二批准向波兰出售18套海马斯发射装置的军售案。除了这些海马斯，这批装备还包括几百个制导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几十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三接受美国金融电视节目 Matt Money 专访的时候指出，美国正在考虑和印度加强半导体制造业的合作。他预告他将在下个月带领一个商界代表团和印度讨论合作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事项。雷蒙多指出，美国目前的半导体行业占全球供应量的近0%，但台湾及南韩却占了80%。美国在2022年推行半导体提振方案，目的就是给美国在半导体行业提高竞争力。雷蒙多表示，印度人口众多，有很多工人、技术工人和懂讲英文的人，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虽然印度当前仍然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但印度当局正在采取很多正确的行动，可以造就两国进一步合作的契机。但即使是这样，雷蒙多也强调，印度必须在劳工法例上做出改善，才可以达到与美国合作的要求，包括在劳工、环境、反贪污及法治等方面的标准。礼拜三，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和众议员麦戈文以及国会参议员托德扬和麦克利共同提出了一项两党两院的西藏法案。 麦考尔众议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国会议员所提出的这项叫做《促进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旨在赋予美国政府权力，实现俾藏人和中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的长期目标。声明表示，这项立法确保美国的政策以国际法原则为基础，准确反映西藏和北京之间的冲突仍未解决。他寻求启动中共官员与达赖喇嘛或者其代表之间的谈判。自从2010年以来，双方没有进行过正式对话，而中共官员亦继续向达赖喇嘛提出无理要求，作为对话的条件。麦考尔表示，他很自豪提出这项两党法案，以驳斥中共声称他们对西藏的暴政合法，并将申明西藏人民对自己的未来拥有发言权。礼拜三，拜登总统在威斯康辛州宣扬一项重建蓝领阶级经济的计划。他在威州小镇德弗斯特会见了职业培训中心的劳工学徒，言谈之间同样带有浓厚的造势意味。威州是2020年总统大选关键的摇摆州。拜登对着头戴安全帽、身着安全背心的劳工表示，几十年来美国的支柱，亦即是中产阶级，已经被掏空，高薪制造业工作转移到海外生产，因为比较便宜。现在我们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我们要打造没人会被落下的经济。我的经济计划和投资遭到遗忘的地方和公众有关。前一日，拜登发表完慷慨激昂的国情之文之后，多少强化了外界对他将宣布连任的预期。但他礼拜三表示，自己还未坚定地做出决定。法新社指出，80岁的拜登还未宣布寻求连任，但鉴于他的年事已高，包括民主党的同僚在内等很多人都认为拜登应该放弃2024年的大选。据美国媒体礼拜三指出，2019年在德州西语裔为主的城市 El Paso 卖场开枪滥杀23人的白人民族主义男子，当日在联邦法庭对仇恨犯罪等90项罪名认罪。法新社引述当地媒体 ABC7 和 KFOX14 的报道，24岁的库鲁优斯在美墨边境 El Paso 市的法庭上承认90项罪名，其中包括仇恨犯罪致人死亡。联邦检察官同意不求处死刑之后，库鲁优斯的律师在上个月改变策略，决定叫他认罪。2019年8月3号，库鲁优斯携带突击步枪和1000多发子弹，从达拉斯附近的德州艾伦驱车约1060公里到达 El Paso 的沃玛卖场。他在超市停车场向公众疯狂开火，造成23人死亡，22人受伤。根据联邦起诉书，库鲁优斯发动攻击之前，在网络上传一份名为《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文件，说他的攻击是对西班牙裔入侵德州的回应。最后，这宗案件亦成为美国史上伤亡第五大惨重的枪击案。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接受 PBS 电视台的 News Hour 节目采访的时候，被问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受到了很大打击？拜登说，没有，没有。他跟着说，你能够想到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会想和习近平换位置呢？不是讲笑，你想不想到会有哪一个啊？我就想不出一个了。他补充说，这个人有很大的问题。拜登礼拜二在国会发表国情之文演讲，亦临时加入了这一句，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习近平换位置？不过观察人士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写道，不幸的是，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很乐于和习近平交换位置。拜登不应该突然爆肚这样一句有关中国的积极发挥，令人拗晒头，又查我党了。大西洋月刊记者汤姆尼克尔斯表示，我本能的理解是，谁想骑虎？ 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用来夸大中国的力量，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日都在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强硬地回应中共对美国的敌意。消息人士表示，七国集团 G7 成员国正在考虑对一些中国、伊朗和北韩企业进行制裁。据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说 G7 计划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公布一系列制裁措施。消息人士表示，相关讨论仍然在进行。 G7 每个成员国采取的行动可能不完全相同。上个礼拜，中共副外长马朝旭访问了俄罗斯，并表示中俄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发展，希望深化双方多边层面战略合作。西方国家已经制裁了据称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伊朗公司，目前正准备扩大这些措施。他们还指责北韩为莫斯科提供了弹药。伊朗和北韩都否认在战争中援助过俄罗斯。一些 G7 国家还认为中国企业正出售技术部门，好像微芯片，令到俄罗斯在军事上受益。彭博社说，西方国家希望填补制裁漏洞，避免设备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和印度等国家流向俄罗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虽然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空，令美中发生了外交上的摩擦，但他认为改善沟通很重要。礼拜三，耶伦在被问到访问中国的计划的时候，对媒体表示他仍然希望能够访问中国，并和经济界的同行会面，但他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提供。美国财政部上个月宣布，耶伦将首次访问中国。一月中旬，他在苏黎世和中共副总理刘鹤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加强沟通。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于上个礼拜日抵达北京，但是上个礼拜飞越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引起了美国国会两党的愤怒，令到布林肯取消了修复美中紧张关系的北京之行。之后，外界都十分关注耶伦是否亦会取消访华计划。中国商务部在礼拜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方欢迎耶伦访问中国。耶伦表示，最终几时能够前往中国，取决于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决定。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引起更多美国民众对中共威胁的关注，同时亦加重了美国农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媒体研究员杰瑞米·亨特在今个月初的一个会议上边说，在十年的时间里边，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田的产权从2010年的8100万美金跃升至2020年的18亿美金。2月1号，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和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朗兹联名提出了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投资、购买或者以其他方式获得美国土地或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这项法案总将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的生物技术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在众议院，共和党籍众议员埃利斯·史提芬尼克与里克·克劳福德在2月2号重新推出了他们去年7月提出的同名法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当地时间9号的记者会上谈到在美国被击毁的中共间谍气球等的时候，表示日本正在就包括这件事在内的各种问题与美国保持着日常的沟通。日本将继续和同盟国合作，高度重视并且尽最大努力收集和分析有关气球的信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号表示，有意同盟国及友好国家分享认为是出于侦察目的而被击落的中国气球的信息。布林肯8号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美国国务院就支持乌克兰问题及中国问题等进行会谈。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林肯表示，判断为以侦察为目的的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已经被击落，正在回收气球的残骸和零部件，亦正在着手进行分析。他说，美国获得的有关中国气球的信息已经和几十个国家共享。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国亦在欧洲加紧了情报搜集活动，并表示有必要保持警惕。美国媒体巨头华纳迪士尼为了节省开支，等旗下的媒体事业能够盈利，星期三宣布将进行全面重组，预计裁员7000人，约占该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 3.6%。 路透社报道，除了裁员之外，将重组三个部门，分别是负责电影、电视和串流影音的娱乐部门、体育频道 ESPN 部门，以及负责迪士尼乐园、体验与产品部门，以节省$55亿的成本。迪士尼执行长 Bob Iger 说，今次重组将为公司营运带来更高的成本效益和协调方法，并表示串流影音仍然是迪士尼的第一要务。迪士尼8号股价收在$111.78，升幅是 0.13%。但上述消息一出，激励迪士尼盘后股价一度大升超过 9%， 高见$122.22。